做一梦，我有梦在心中，潮水洗着我向前冲，不会走。这条梦想的路上，有你伴手带领，风和雪狂野里，我赞美不停。这条盼望的路上，有你指引我前行，继续心继续你，荣耀你生命，耶稣。
我们欢呼就有 是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Amen.
上帝，今天早晨我们来亲近你。
Amen.
主啊，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Amen.
你是我们投靠的山岗。
Amen.
主啊，今天早晨你喜悦你的儿女更多的来亲近你。
Amen.
主啊，让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能够更深的依靠你。哈利路亚。
让我心中的王做我投靠的山岗，全源是我欢唱，我心颂扬。让我心中的王做我隐蔽能躲藏，负我生命书架，我心颂扬。You are good, good, oh, you are good.You are good, good, oh, you are good, good, oh, 让我心中的王，神风击退我出航，听茂音像风浪，我心中。
对了，让我们来唱，让我心，
让我心中的王点燃生命的火焰，一年每日归向我心中，
让我心，
让我心中的王乘风起吹我出航，听茂音像风浪，我心中的我心中的王，点燃生命的火焰，一年每日回响，我心颂扬。You are good, good, oh. You are good, good, oh. You are You're never gonna let me down.
Come on, 神从不失信我们。
You're never gonna let, you're never gonna let me down.
再来唱。
You're never gonna let, you're never gonna let me down.
You never,
you're never gonna let, you're never gonna let me down.
从前面到后面，他们一起。
You're never gonna let, you're never gonna let me down.
们再扬起的声音来宣告。
You're never gonna let, you're never gonna let me down. You're never gonna let, you're never gonna let me down.
You are good, good, whoa. You are good, you're good, whoa. 再来唱。You are good,
good.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一起说。再说一遍，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谁说的话呢？这是约伯说的话。我们一起看约伯记十九章24到27节，一起来读。来，用铁笔篆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再读一遍，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身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好了，弟兄姐妹，你知道约伯记的故事背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背景？你知道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约伯名字的意思就是一个被恨恶的人。你会觉得很惊讶哈，这很少人知道约伯名字的意思。当然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不是绝对是这个，有一点点困惑。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就是表示这是一个受苦的人。散文，因为他们是散族人嘛哈，我们都是散族的后代。散文里头，这个初代的散文里头，古老的散文里头，约伯这个字根有什么意思呢？我的爸爸在哪里？我的爸爸在哪里？所以我们不知道约伯他是真的名字是不是就是这个名字，我们不知道。但是代表一件事情，代表一件，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很正直的，而且很敬虔的人，非常爱主的人。你看第一章这么描述他，正直敬虔爱主的人，上帝也赐福他，又有骆驼，又有羊，又有驴，又有仆人，然后又有儿女，所以在当地的人都非常的敬仰他，就像一朵盛开的花一样。但是这朵盛开的花，在第一章在第二章的时候就遇到了苦难，这朵盛开的花就烂掉了，懂我的意思？这朵盛开的花就烂掉了，就受苦了。于是就来了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在他边上就要来安慰他。整个约伯记从第三章一直到第31章吧，就是这三个朋友安慰他，跟他之间的所有的一些的辩论，他们之间的一些的辩论。这三个朋友来的时候真的是蛮安慰人的，陪他坐了7天不讲话。哇，真是很厉害哦，陪一个朋友陪着7天坐在那不讲话。然后到最后他们就开口说了，他们说一些什么？坦白说，如果用一般的神学来看，他们讲的东西还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错误。你知道他的讲什么东西呢？他讲上帝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告诉我对不对啊？对还是不对嘛？对嘛，上帝当然赏善罚恶吧。但是呢，他的推论就有问题。他的推论是什么？所以今天你遭遇这些苦难，一定是上帝的刑罚，懂我的意思吧？今天你遭遇这个，是因为上帝刑罚。所以呢，上帝为什么刑罚你？就表示你做了很多坏事。所以他是在这边讲说，他说啊，这个芦荻如果底下没有泥，它怎么会成长了？啊，另外那个植物啊，没有水，它怎么会成长了？所以一定是有因才有果，有果必有因，懂我的意思？这个就是他们的说法。你今天遭遇这个是什么？一定是你恶待的仆人。你遭遇这个为什么呢？可能你没有恶待，但是你的儿女恶待。因为你儿女为什么一天都死掉了？你儿女大的做得罪上帝的事，所以你的儿女会一天就死掉。他说你就是得罪了神，你就是不敬虔，所以才遭遇这些。你知道约伯人，约伯是说我非常敬虔，我非常爱上帝，我一点恶事都没有做，但是我却遭遇了这些，我苦得不得了，我苦得不得了啊！ 他就是在这样的境况的时候，他受苦苦到一个地步。所以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被恨恶的人，可能是两个解释，对不起，没有有办法去完全解释他，但可能是两个。第一个是别人认为他是个被上帝恨恶的人，懂我的意思，他是个被恨恶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四周的人都恨恶他，因着他遭遇的这些事情，四周人都远离他。然后第三个呢，是他自己遭遇的这些事情，他觉得他真是一个被恨恶的人。很多的原因在这个地方让他觉得他真是一个被恨恶的人。在这样的情况里头，所以他会有一种呼求，是什么？我的爸爸，你到底在哪里？我的爸爸，你到底在哪里？连我的朋友都来我这个地方，这样的这样子来羞辱我，我的朋友来安慰我，但是一点都没有安慰我，反而让我更加的痛苦。弟兄姐妹，不要做这种朋友，拜托你。如果你有朋友受苦的时候，切记不要说你为什么受苦，因为你早上没晨更，拜托你不要说这个话。你为什么受苦，是因为你没有做十一奉献，拜托你不要说这个话，拜托你不要说这个话。虽然十一奉献是重要的，你为什么这么受苦，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读圣经，拜托你不要说这个话，拜托你不要说这个话。虽然你应当好好读圣经，好不好？我绝对不会说你受苦是因为你没有读圣经，但是我一定要说你应当好好读圣经，明白？OK， 好了哈，所以你记住，不要随便去定罪别人，告诉别人，不要随便定罪别人。所以你看到别人遭遇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站在边上看，你可以自我省察，可以，自我省察可以，但是切记不要因此就说，因为你做了什么坏事，所以得罪上帝。好了，就在面对这些朋友们呢，轮番的来骂他。轮番的一个讲完再一个讲，一个讲完再一个讲，约伯就一个一个变，一个一个变，一个一个变，变到第十九章了。约伯说什么呢？第十九章刚我们所读的，约伯在那里说什么？我们再把它刚的读的说一下。他是用铁笔要把它写下来，用铅灌在磐石上，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就是我的委屈啊，要用铁笔写下来。我的遭遇啊，要用铅灌在磐石上，这是什么呢？就是哈，在这个两河流域这一带，他们找出有这些的东西，就是有一些的石头会用把它磕了，磕完以后不算，还把铅灌在这个磕的这个缝上头，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把这文字磕在石板上，然后用铅把它灌进去，就是说是要存到永永远远。我的苦要存到永永远远，我的委屈要存到永永远远，我受的冤枉要存到永永远远。然后说什么呢？下边这句话也要存到永永远远。我知道，我知道，大声一点，我知道。他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他知道在人间呢没有办法找到安慰了，连他最亲近的三个朋友，最有智慧的三个朋友，最近前的三个朋友，在他的边上都一直说他的坏话。所以他知道在人间他找不到公平了，在人间他找不到盼望了，在人间他找不到审判者了。所以他来到上帝面前，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唯一还有盼望的就是我的救赎主，唯一还有盼望的就是我的救赎主可以给我一个公平，我的救赎主给我一个公道，我的救赎主能够还我一个公道。这一句话是他整个信心的高峰，这一句话是他整个生命的转折点。牛羊都没有了，但是他相信他的救赎主活着，儿女都死光了，他相信他的救赎主活着，朋友都离弃他了，他相信他的救赎主活着，身上都长着各样的皮肤病，晚上都睡不着觉，要用芦荟去刮自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晚上皮肤痒睡不着的经验？有没有？一个癣在那个地方你就抓半天，蚊子叮一下你就抓半天，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就会睡不着，对不对？那只不过是一点点，它是从头到脚全部都是疮，而且不是一个晚上睡不着，是一些人连续很久睡不着，已经都忧郁症了，很久睡不着了。在这样的情况中间，他坚持一件事情：我浑身是病，但我的救赎主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周遭的人都瞧不起啊，活下去的指望都找不到，再也找不到任何的帮助，找不到任何安慰，找不到人听他说话了。他带着信心向上帝呼喊，他求上帝为他伸冤，求上帝为他说话，他求上帝给他公平的审判。你知道，没有说了这话，他们就停下来，他们继续吵。你注意啊，他说了这话，三个朋友继续骂他，三个朋友轮番的继续攻击他，继续攻击他，继续攻击他，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了第38章，上帝亲自向约伯显现，亲自对约伯说话，上帝开始问他很多的问题。约伯记啊，你看有几句话我把它摘下来，就知道上帝问一些什么问题。38章第4节，我们一起读来。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上帝就问他：你问我那么多，你认为我没有理你，你认为我不在乎你，你认为我好像隐藏了。那我现在问你：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38章第6节，来，地的根基安静在哪里？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这个地怎么会停在那？你知道，一般的人不了解，一般人认为这个地立在这个空中啊，是有四个有柱子把它支撑着的，懂我的意思？所以你记得以前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嘛？所以呢，当这个哥伦布认为说地球是圆的，他往这个西边去一直航行，到最后可以走到印度啊，走到。这边走到东方，所以呢，大家说不行了，你这样开过去的，开到那个边界就会掉下去了，啊，这是一般以前呢没有这种观念的时候，没有这种观念的时候是，那么上帝就问他了，地的根基在哪里？地的脚石在哪里？那个时候没有那种宇宙的观念，不知道啊，好，就算现在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吧，地球怎么会悬在宇宙中？能不能告诉我，宇宙到底在哪里？能不能回答我？没有人能够回答吗？宇宙的外边有没有另外的宇宙？没有人能够回答吗？宇宙的外头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吗？ OK， 好了，上帝就这么问他，然后问他说，海水冲出来的时候是谁把它关闭的？继续问他，他说，鱼有爸爸吗？露水是谁生的？冰是谁在谁怀的胎呀？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呀？不断地问他，雨露风霜是谁生的？不但问了这个，然后问他宇宙的状况，说12星在天上怎么运行的？北斗在天上怎么样运行的？北斗在天上怎么样运行的？你能不能回答我？他哑雀无声。上帝把自然界指给他看，把天上万象指给他看，让他看见自己的渺小，看见自己的无知，就哑口无言，说了一句最有名的话。我们一起读这句话，42章第5节，一起读来。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再读一遍。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以前他认不认识上帝？认识不认识？但是呢，今天怎么样？表示这个认识有没有再进一步？听见没？很多时候我们的认识停留在知识层面的认识，停留在神学层面的认识，停留在牧师口中的上帝，停留在爸爸妈妈口中的上帝，停留在以前的别人说的一些的故事。弟兄们，这是不够的，我再说这是不够的，你要亲自经验它。我再说，你要亲自经验它。你要风闻，从风闻有他到你亲自经验他以后，那个信仰才是真实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要带着你一起来经历圣灵的恩膏，为什么要借着烈火腾会带你来经历圣灵的膏抹，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嘛。 我不是跟你们说吗？我开始服侍上帝的时候，我是用知识在服侍吧，用热情在服侍吧，拼命的努力吧。但是我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面对的问题是弟兄姐妹有问题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帮他的问题解决嘛。我不是跟你讲吗？我说我到医院里去为病人祷告，我怕得要命嘛。哦，二十来岁，二十七八岁，哦，不是像现在这么老了。以前呢，我也年轻过的嘛，所以二十七八岁到医院里去给人家按手祷告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按一个就很担心他会不会好啊？所以你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乖乖，我宣告上帝是活的，但我没有办法把活的上帝带到弟兄姐妹的中间。我告诉弟兄姐妹说，叩门就给你开门，但是我自己在那边叩门一直在想，他不会开。就如同彼得被关在牢里头了，第二天准备砍头了，教会就为他开了一个通宵祷告会，记不记得使徒行传中间啊，大家就在那里拼命祷告，圣经没讲他祷告什么，但他们祷告一定是上帝要救彼得，会不会？总不会在哪里祷告说感谢上帝彼得要殉道了，哈利路亚，明天我们换牧师了，会这样祷告吗？不会嘛，他们祷告一定是上帝救彼得，救彼得，救彼得，救彼得。但是呢，彼得出来了，在外面敲门，使女听到了，一听怪怪，这是彼得的声音，门都来不及开，回头就跑去告诉约翰，回头就跑去告诉其他人说，彼得出来了，彼得出来了。别人说什么神经病呢？彼得关在牢里头了，告诉我是不是？我们的祷告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我们的问题是别人祷告的有神迹，但我们祷告没神迹呢？你能不能讲你祷告哪一次是很清楚的神迹可以告诉别人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救赎主活着，你的救赎主活着，你要把活的上帝给别人看，你不可以只讲别人的故事，你要有你的故事。弟兄姐妹，新约教会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故事。我祝福每一个人要有神迹的故事，每一个人要有非常清楚的神迹的故事。你要大声地说，这个会是我的故事，不止他有故事，我要有故事。弟兄姐妹，你要有故事，你要有故事，你要有故事。上帝是活的，他回答他的问题，上帝是活的，听见他的祷告，上帝是活的，平反了他的委屈，将他从一切的痛苦中救赎出来。上帝为他说话，告诉他的朋友，约伯不是你们所想的。上帝为他平反，而且不单这样，不单这样，你读一直读到第四十二章的时候是怎样呢？上帝让他从苦境转回，为他的故事画下完美的句点。上帝不是说他继续受苦，上帝说让他从苦境转回。一起说，苦境转回。再来一次，来，再来一次，讲的要你自己相信。怎样苦境转回？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来。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并且耶赐给他的比他从前的怎么样？怎么样让他从苦境转回？不是让他留在那个皮肤病里头，不是让他留在贫穷里头，不是让他留在被大家拒绝的里头，是让他可以加倍的恩典临到他。什么叫加倍的恩典？继续读十一节，一起读来。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轮到耶和华所教育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你看到没有？原来他的朋友，他的老婆都离开他，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他的兄弟通通都离开他，现在这些人通通都回来了，跟他一起吃饭。不但吃饭，每个人还带着礼金来，每个人带着一个金环，带着一块银子来， 每个人带着礼金来，继续，不止这样，不止这样，再看下面十二节到十三节，一起读来。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
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什么？
7个儿子、3个女儿。
如果你去读第一章，你就会发现，第一章他有多少羊呢？7000，有多少骆驼呢？3000，多少牛呢？500，多少母驴呢？500。结果到这个时候呢，刚好通通是一倍。哈利路亚！以前没有儿女，儿女都死光了。你知道儿女死掉了以后怎么样会得安慰，你知道吗？再生一个就会安慰。就他再生了7个，再生了3个，再生了7个儿子，生了3个女儿。你看到没有？上帝使他从苦境转回。祝福你今天来的弟兄姐妹，你都要从苦境转回。怎么样会从苦境转回，你知道吗？你看哈，他怎么样，第42章第10节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句话说什么？耶和华就是约伯。他怎么样从苦境转回？为他的朋友祷告，为那些骂他的朋友祷告，为那些羞辱他的朋友祷告，为那些啊说话让他越说越痛苦的朋友祷告。弟兄姐妹，怎么样让你从苦境转回？为那些委屈你的人祷告，为那些羞辱你的人祷告，为那些苦待你的人祷告，为那些背叛你的人祷告。能不能？能不能？你可以现在开始可以对号，可以对号，哪些是曾经羞辱你的，哪些是曾经苦待你的，哪些是曾经冤枉你的，把它对号，都可以对号。然后呢，不是咒诅他，奉主名祝福他，祝福他。你知道这赵云金牧师有一次就说，他说他的儿子从学校回来跟人家吵架，结果呢他的爸爸就跟他讲说，为你的同学祝福祷告。就他儿子说不可以，他爸爸问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他如果真祝福他怎么办。他说真的祝福他怎么办。 OK， 好了，练习，为你的敌人祷告，为苦待你的人祷告。于是上帝就把他释放出来了，上帝把他从别人的议论、别人的轻视、皮肤病、从丧子之痛中都救赎出来，把他从卑贱中救赎出来，从贫穷中救赎了出来。弟兄姐妹，上帝不只对约伯是活的救赎主，对摩西来讲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知道摩西的这节经我非常喜欢，出埃及记32章，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你看这几个红字，第一个是我怎么样，第二个是我怎么样，第三个是我怎么样，再来，第一个我怎么样，第二个，第三个，上帝是活的，所以他看见，他看见你受的苦，他看见你的委屈，他看见你的艰难，他看见你的眼泪，他看见你的卑微，他看见你的不公平，他看见你的金钱，他看见你暗中的爱主，他看见你背后对人的帮助，他通通都看见了。他也看见别人怎么样给你小鞋穿，他通通看见了，通通都看见了。好了，不但看见了，他也怎么样，听见了，他听见了你的祷告，所以多祷告一点，多祷告一点，让他听得见，可以吧？哦，他听见了你的祷告，他听见了别人辱骂你的声音，他听见了，他听见了你的哀哭，他听见了你的赞美，他听见了你为你仇敌的祝福，他通通都听见了。然后呢，他要怎么样？袖手旁观，他下来干嘛？哈利路亚！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他下来 要帮助你，因为他是救赎主。 Amen。 摩西的时候他是救赎主，以赛亚的时候一样。所以当亚述人把耶路撒冷包住的时候，以赛亚说什么呢？上帝是活的，今年吃自身的，吃自身的，明年吃自长的，后年你们就要吃你们栽种的。所以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以赛亚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他信的是一个活的上帝。弟兄姐妹，耶利米也信了一个活的上帝，所以他会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他会说上帝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注意这些，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相信上帝是活着，救赎主是活着的，他们还没有经验耶稣从死里复活。听懂我说的吗？他们还没有耶稣复活的故事，他们只在信心中远远的在那个地方看着，咬着牙在那里相信着救赎主活着。但是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到了新约，你我不一样，你我不一样。新约的时候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我应当比约伯更有信心，比以赛亚更有信心，比但以理更有信心，比摩西更有信心。我们不是一个信的死了的耶稣，我们信一个活着的耶稣。所以你看我一直带这个十字架，你知道我带这个十字架很多重的目的，其中有一重的目的就是一直提醒我自己，我的上帝已经离开了十字架，坐在宝座上。我的上帝不是继续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没有继续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复活，坐在宝座的上头。他是王，他是凯旋的王。我不是敬拜一个被埋葬的耶稣，我是敬拜一个复活的耶稣。我敬拜一个复活的耶稣，所以啊，彼得才会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我有一个活的上帝，把我所有的给你，你就可以起来走路，给你金子，给你银子，你都没有办法走路，但是呢，我有复活的上帝，你就可以走路。保罗在以哥念经验复活的上帝，保罗在以弗所经验复活的上帝，保罗在菲律宾在该撒利亚都经验复活的上帝。所以保罗会在那边说什么呢？保罗在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哈利路亚。保罗经验过腓立比的恩典，以弗所的恩典，以哥念的恩典，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上帝如果帮助我，上帝如果帮助我，谁能够抵挡我？他经验过，所以他说出了雄壮的话语。保罗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所以他看万事如同粪土，那些东西真没有价值，万事如同粪土。他看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弟兄姐妹，我们的救主活着，所以你记住，旷野可以变成肥田。你的救赎主活着，所以沙漠中间有江河，山谷中间有涌泉，苦水都会变甜。他活在你的里面，他活在不止高天上，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活在我们的旁边，所以没有任何事可以伤害你。白日的太阳，夜间的月亮，通通不能够伤害你。他看得见，听得见。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说的更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起读来。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他不但是活着的，而且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哎，活了以后做仆人，活着以后做什么？坐在万王之王的位置上，万主之主的位置上。他是王，一起说他是王。不但是王，而且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所以他必要做王， 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什么？他做王以后，要把各样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他做王了，所以呢，所有的疾病要放在他的脚下，贫穷要放在他的脚下，羞耻要放在他的脚下，孤独放在他的脚下，死亡放在他的脚下，绝望放在他的脚下，纵使失婚了，那个痛苦也要放在他的脚下。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保罗这么大声的讲，你要这么大声的讲，约伯这样大声的宣告，你要这样大声的宣告。你知道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韩德尔，你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德国的音乐家，他后来到英国去发展，在英国有很好的发展，英国的这国王啊这些都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有名的曲子，什么水上音乐啦，什么烟花火啦，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他写了很多这些的曲子。后来他失宠了，他当时在整个英国他就变得没有地位了，本来是王宫中王宫贵族都很喜欢他的，他变得非常没有地位，他整个人就非常的沮丧，走在这个英国那个什么河 的边上，简直都要跳河了，活不下去了。这时候有人送给了他一本神剧的歌词，那么神剧是什么？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这本神剧。他读到这本神剧里头歌词的时候，他一下像是被电到了一样。读到哪一句话呢？就是读到这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整个人像是被电到了一样，你知道吗？拿起笔来就开始写，24天几乎是不吃不喝，24天写下了整本弥赛亚的这个总谱，不是主旋律而已，是总谱，懂我的意思吗？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什么 French horn 啊 ，tremble baritone， 什么这个 piccolo 这个 flute 啊，所有的乐器全部都写完了，全部都写完了，每一个乐器都写完了，24天，特别是写第二乐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合唱曲的时候，乖乖，你知道，写到那个这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 ，King of King, Lord of Lord， 乖乖，你知道他写了几个哈利路亚，你知道吗？我如果没有记错，96个。整个乐章里头全部都睡觉哈利路亚大合唱嘛，哈利路亚。所以唱到这个时候，乔治二世就站起来，知道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就站起来，这一站起来全场都站起来，所以到了现在只要唱到哈利路亚大家都会站起来，因为乔治二世都站起来了，所以其他人就跟着都站起来。哇，你看到没有，雄伟啊，知道救赎主活着，你知道韩德尔就活了，就是这一个曲子让韩德尔名垂千古啊。而且我告诉你，从此以后韩德尔再不写别的曲子了，他只写圣经中间的故事的神曲。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他的救赎主活着，他跟着一起活着。弟兄姐妹，你的救赎主活着，一起说，我的救赎主活着。再来一次，大声一点，你要喊到让魔鬼害怕。再来。